好，今天直播开始了。今天直播，核心话题是我厂啊，终于下树，下了一半，下了一半，
砍树了，
树被人砍了。因为这个尼古拉斯佩佩啊，这是我厂在这个夏窗重要的一个演员，而且这个演员的价值呢，我觉得可能更是在于这个管理层吧，在操作这方面比较得当啊，是用了这个分期付款的方式。前后这个金额呢，总金额可能到7200万英镑，但是这个分期付款呢，一般操作的比较好的话，可能可以分到4到5个赛季来执行完。
而且，哎，你们不是4000万预算，还剩一大笔怎么办？
4500万预算，你看啊，买了7200万的佩佩啊，这个呢，可能这个赛季就付个2000万估计差不多了。然后呢，有个2700万的萨里巴。这个其实是个预定，这个支付要到下个赛季，
也踢不了这个，
所以我们其实没花什么钱，但是把这个人锁定住了，18岁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中卫。
蒂尔尼再买来就完美了，
蒂尔尼再买来，估计这4500万的预算就用完了。
不，继续分期啊，蒂尔尼你看2500万的身价对吧？分期5年，第一年就是500万嘛，对不对？
厉害，果然是财经大 V， 主要是做这个的是吧？
你骂人呢，利物浦一笔没有，
我财经大 V 都不花钱，
我们都
利物浦花了，
我们都卤
一百
卤
160万英镑买了一个17岁的，
我都觉得
范登伯格，然后那个埃利奥特吧，
我觉得花了160万买了2张彩票，
因为这个埃利奥特呢，哈维埃利奥特现在还不满17岁，所以还不能签职业合同。这利物浦不知道用什么手段，就从富勒姆把这一个小妖给挖来了啊！这跟可能4年前啊，从这个查尔顿去350万英镑买这个格麦斯还不一样，这个是完全不花钱。但是这个埃利奥特这个小孩呢，好像挺搞的啊。直接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是辱骂了哈利凯恩啊，最近也出现了道歉。
后来道歉了，
还是说说这个今天的主题吧。佩佩啊，这个球员呢，其实在这儿给大家做个推荐啊。我在这一星期的枪手周记里面其实写了尼古拉斯佩佩这个个体，我当时那个标题是叫做右路看佩佩。那我们都知道，在刚刚结束的这个非洲杯上啊，科特迪瓦国家队佩佩和这个
扎哈。
扎哈两个人是合作关系，两条边路啊，这两个人呢都是先后传出跟阿森纳的关联，身价也都是在7000万英镑以上啊。那这两个人呢，在科特迪瓦国家队的这套战术当中，还真是就是逆足打边路，一个是左脚佩佩，
是右脚
打
左边路，
对，扎哈呢是右脚打，就是内切型的这样的假前锋啊，假边锋啊，这两个人呢，其实说实话。上周啊，传出这个丑闻的时候，还有过一些讨论。当时呢，我还对此表示存疑吧。我就说，有好多人在讨论，就是到底佩佩跟这个扎哈谁会更合适？我当时想，这个扎哈来呢，即插即用，
肯定是扎哈更合适。
而且扎哈呢，自己也更愿意来，是吧？伦敦人。但是佩佩呢，要小2岁啊，又是一个。其实在法国长大的一个科特迪瓦的一个球员，所以他的潜力，
法国和科特迪瓦双国籍，
他的一个成长速度在过去两个赛季在法甲当中是非常出色的。我看他过去这两年，如果在里尔的这个进球效率啊，差不多2场1球，如果加上他的这个助攻数呢，那可能他的助攻数量要比这个扎哈要更加出色一些。当然他这个尼古拉斯佩佩踢球呢也属于大器晚成啊，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21、22岁就当做一个球员应该体现出他是否能够有一线这个能力，他其实18岁才进入到真正这种职业队的青年队的这个体系当中，而且呢真的是在这个法甲打上球也是这两年的事情。
今年他25岁，然后呢转会阿森纳是他的职业生涯的第三个俱乐部。
对，之前呢没有过欧战。
法甲的昂热，从昂热，
昂热。
然后呢，第二步是到里尔，里尔上赛季呢，随着他那个整体的里尔的成绩非常好，也是一帮青年才俊，包括从巴黎圣日耳曼引进的那个租借的一什么内来着，也是法国 U20 的一个主力。然后边路是另一个葡萄牙的那个刚刚转会米兰的那个。切尔西的罗米，如果上个赛季的这个里尔成绩非常好，一举突破
了。第二，
说觉得这名球员其实他的一个成长的经历也是 一步一个脚印也是蛮快的哈，从小俱乐部到一个实力颇强的一个联赛中上游的竞争力的俱乐部，然后第三步跳入到豪门。
在这呢，我们可以找几个关键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到目前为止英超的这个标王，因为英超这个转会窗呢还剩下一周，有这样几个标志性的关键词，待会儿一会儿跟大家来，我们俩逐一来分解。第一个呢是大巴黎区啊，特别呢是来自一个
巴黎的
大巴黎，就是目前对目前世界足球人才最盛产的区域啊，巴黎。大巴黎跟大伦敦啊都是这样。那以前我们还会说这个圣保罗，
伦敦的什么水晶宫青训、
哎、
还查尔顿青训，
这是第一个标签，大巴黎。第二个标签呢，我觉得就是它的怎么说，它的娱乐性啊，它的这种球场上的表演性、娱乐性程度会很高啊，因为呢，他在这个青少年踢球的时候呢，14岁5岁还在那当门将，然后呢，他说他从小踢球啊，对于比赛的感觉不好，他就希望去休息选手，就喜欢过，这一点我感觉有点跟这个阿德巴约有点，由于他的娱乐性太强，而导致很多这些职业球队俱乐部啊，对于他的竞技性方面保持一定怀疑。第二个标签，那如果找第三个标签呢，我会想是他的成长性，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他是一个大器晚成的球员，在上赛季呢应该也是这个里尔俱乐部的最佳球员啊，而且呢进步呢也非常之快，那这是他的成长性。他的成长我们觉得从这个昂热去到里尔，这是一步成长，那从里尔来到阿森纳来打欧战，去应对英超这样一个挑战环境，这可能是他第三步的成长。所以有这样三个关键词。第一个词对，今天我们还有互动的奖品要跟大家分享啊，我手里拿的是一个这个斯克娃娃，
我们的小四，
斯克娃娃，先送大家一个小四。哎，我要不我自己去我办公室再拿个别的什么东西出来，
我们送两个，只是拿了一个放着，
送两个，那咱们抽三道奖吧。今天是有配下数了。我这样，你坐在这儿，按照这个关键词先聊着，我去找找看有没有有这带点阿森纳特色的礼物，好吧？
好，林总给大家找礼物了，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佩佩的这些，这是上赛季或者说以前在法甲踢球的一些特点，和他是否就是能否适应阿森纳的这个体系。从上赛季，这个佩佩在法甲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观光表现上来看，它属于一个偏进攻型的类似于左脚打内切型的这么一名边锋，它的终结能力其实属于一个接近于一个中上等吧，就是它射门的，说明他们射门的一个技术和基本功还是不错的，但是作为纯边锋角度来讲，它还是会有一些瑕疵的，不能够完全确定说他这些瑕疵能否快速的适应整个英超的这个快节奏的一些变化，犹如哪些呢？首先，他在带球方面就是在逆足的带球方面，两个脚的一个双速稍微有那么一点不平，他的左脚可能比右脚更好一些，这就导致他在边路带球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些非常节奏方面的一些变化，而这些节奏方面的一些变化，有可能就是说不一定所有的这些英超的一些后卫都会吃他的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在出球上一脚出球的一些方面，
我找到了一个很有
哎，这是
一张纸啊，我找到了一张纸，但我觉得这张纸呢是很有价值的一件，可以拿来抽奖的。
2007，
对，这是阿森纳07-08赛季啊，当时的这个全家福俱乐部官方的一个全家福，它比较有价值的就是，在这张纸的背后，我们看到啊，
签名，
这是当时啊所有这个球员这个签名的那一个印刷体的签名，
很牛啊，那
印刷体
07年阿森纳
07-08
很厉害，
当时是阿森纳青年军。在温格那个时代呢，可能最受欢迎的，我把这个当作今天的头等大奖，最后抽，好吧？前面先抽两个四个宝宝。
咱们可以看看当时的人，
当时有哪些人、啊？
现在应该一个都不在俱乐部，
一个都不在
了、啊。
对，
这个主力守门员是德国的莱曼，二号是迪亚比，
塞尼亚
啊，三号萨尼亚，四号法布雷
亚
斯，五号贵我居民宿啊，
科洛图雷，
科洛图雷。六号是三德罗斯，
叫什么？三德罗斯，
当年三德罗斯是。
黑惨了那位吧，就是李琴用脚弹钢琴的，
是通州的潘采夫老师
啊，通州的潘采夫 Thomas Risky
罗
斯基，八号啊，
拉萨比亚，
也就是拉斯迪亚拉，后来就去皇马，现在还在踢呢。现在巴黎圣日耳曼好像是
拉斯迪亚拉。
九号是特别可惜啊，爱德华多，
爱德华朵，
第一场断腿的那个克罗地亚的巴西前锋。
十号那个赛季的十号，大家记得谁吗？十号，我们待会儿拿这个出道题好吧？2007-08赛季的十号啊，在这先给大家透一下题，那年的十号穿十号的是加拉。加拉斯或者加拉，
加拉十一号大家都不用说了，都认识啊。
Robin van Persie，
范佩西，十三号去来后来转会巴萨的
赫莱布，
阿历山大赫莱布，他有个弟弟现在还在踢球是吧？
对，
小赫莱布。
对，
十五号丹尼尔森，你这个没这么冲彩。
德尼尔森，对，德尼尔森，对。
是不是基础特别好？
没错，也是当年世少赛打出来被认为是巴西天才的。那个年代呢，十年前几乎每一个英超球队啊都有一个标配，就都有一个巴西后腰。
巴西小腰，
巴西后腰。
然后十六号是
巨富啊，现在的
马蒂乌费弗莱米尼，
弗拉米尼，
也就是说 AC 米兰。
十七号是宇宙无敌，
宋。
对，十九号呢是曾经来过我们超级言论节目的这个杰尔伯托席尔瓦。这是他在那的最后一个赛季。二十号大家都不记得了吧？二十号是这个瑞士曾经非常有名的一个
朱鲁，
叫朱鲁。对，可惜呢，也一直没打出来。
他是哪个巴西裔吧？看样子。
他不是，他应该是非洲裔的。
非洲裔的啊。二十一号
仍然活跃在英超。
希望西名宿啊，法比安斯基。
西汉姆联赛的主力，对，法比安斯基。
二十二。
现在还踢球的，在英超的，可能现在数到现在就注意法比安斯基了。还在英超的
克里希退役了，
克里希退役了，
是曼城的
二十四号
阿
姆
尼
亚，后来在英冠也踢过，对。
二十五号是当年的主力射手王哈，阿德巴约。
我就特别担心这个佩佩别变成一个下一个阿德巴约。
佩佩有个技术特点，他属于高个边锋，1.83米的大个。
对对。然后我们还没念完呢，还有二十六号
大帝，
二十六号英超的丹麦大帝啊，本特纳。然后呢，二十七号是埃布埃，现在已经破产了，
很可惜，就是对，
曾经被认为是这个最强的右后卫。三十号是那个阿曼德特劳雷，
这些都是预备队的。
三十一号霍伊特，这都是一队的，进了一队的。三十二号，那时候三十二号才二十，
他可能89年的吧。沃克特89年的
哦，那时候才17-18岁的沃克，
因为他是2006年出道的嘛，
没错，2006年当时
世界杯前出道，
17岁，
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张啊变迁啊，这张变迁，我们把它不是变迁，这是一个全家福啊，把这个当做一个东西来抽奖，我觉得应该是有纪念意义。
顺便给大家
承前启后，
带来一些贵场的十年前的一些回忆啊。
对，我觉得我特别希望有一个。是一个有一定积淀的一个阿森纳球迷能够把这张全家福能够抽走今天的大奖啊，我个人收藏多年的这样的一份礼物，买都买不到，现在我相信啊，刚刚说到哪儿了？三个标签关键词你都说完了是吧？巴黎，
对，
娱乐性、竞技性和这个成长，会特别期待佩佩啊，他能够有一定的成长潜力，而且呢，从目前来看，他的薪资，转会费虽然很高，但他薪资呢应该还好，
薪资还好，
不至于说对这个整个全队的这个薪资结构呢带来太大的这种改变和压力。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啊，在先抽一道奖吧，好吧，先抽一道奖，再看看有什么题。第一道题你来出，我来出，我来出，在你的这个。微博粉丝里面出好吗？别这个别
这本来我那个阿森纳不
是。对，咱们先抽这个吧。现在李若这我出道题啊。
感谢限流了，我直播间只有2500人
在。你在哪能看到你的直播？
我另外一个号呢，来看我。
你在哪呢？能看？比如说我要看我直播间多少人，在哪看？
在它右上角有那个小火花的那个形状。
准吗？那
个你告诉我，你过来，告诉我在哪。
就是在这。
哦，我得点进去是吧？
对对对，
我的微信流了，只有2000多，
就2628，差不多。
我这里显示有2.2万，那我要个刺客抽吧，
刺客
抽吧， 我出这道题就是佩佩扎斯纳拉斯纳都穿几号？佩佩扎斯纳拉斯纳都
穿几号？这问题不错啊，不知道。
你知道吗？
可以用排除法。
看看，滚起来，看看。哎，已经有了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还真的应该是这个数。
你确定是这个22吗？我今天早上听广播听说是19啊，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个。
是吧？被前面第一个人把节奏给带坏了。
雨夜能不能出去问一下？问一下。我看微博上有没有网友能给我们提示一下，就是佩佩加马斯纳到底是多少号？我记得好像是19哦。结果现在在这个思科要进行抽奖的，全都在刷这个22来。好，现在果然有人跟风19了。
19啊，
没错，19是吧？那行，吕座劳动你举下你的大手，
我来抽了啊。
给是19号哦，还没动，还没。哎，有了，看，哎，再来，有了。哎，这位网友看看这个ID 名称，我们看一下，这位是叫做 Nano Z 5S 是吧？ Nano Z 5S 这个，哎，看看这个，哎，吕座，你这还真是有啊，有写写十九的，我那儿微博上没有那么多人在复现，这边十九，这个其实也是通过这种滚屏啊，给大家透露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啊。然后呢，昨天在微博上有一个网友很有意思，哎，昨天深夜了，说阿森纳这个前场厉害了，在8月1号这天我们组成了一个 PLA 的前场，
是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 啊，是 Pepe L 拉卡泽特，对 A for 奥巴梅扬 PLA解放军的风险，我觉得这个组合非常好。哎，说起说来巧，哎，你最近看了昨天是咱们八一建军节这个驻港部队的那段视频吗？
看了。
我觉得挺棒的呀，你觉得呢？
非常好，
非常好，非常好，就应该在这时候发点这种振奋人心的这种视频嘛，是吧？我们当然不能谈政治，我们也不愿意涉及一些敏感问题，但是这段视频我确实非常感觉有趣，而且我今早上听到这个某外台啊，不能说敌台，某外台的一个这个新闻综述节目，哎，专门还提到这事啊，说这个发布了这么一段视频，要说这个流量非常高，在这个中文社交媒体，包括国际的社交媒体上。今天觉得这一天，我觉得中国的军队是吧？但是这个呢，其实是让大家来看一看。啊，让大家对自己更有信心的一种体现，非常好 ，PLA 了不起。
我们这个英超新赛季马上要开始，下周就要开始。这个周末有一场焦点大战，是利物浦和曼城来争这个社区盾杯。
星期天嘛，星期天打。
你看我说话声音很小，我对这场比赛真的不大小。我觉得，哎，有可能又要丢一冠了。
什么叫丢一冠？这冠军是你们的吗？
丢一冠指的
是斯坦顿的冠军奖杯是你们？什么叫丢一冠 啊？
这没拿到啊，没拿到。
什么叫丢一冠？大家跟我解释一下，什么叫丢一冠啊？
没拿到。
丢什么意思啊？
啊，丢给他们，给曼城了。
哦，是这个意思啊。那本来就是人曼城的。
严总，
卫冕冠军。
跟我讲了一个数据啊，说贵红军今年要怎么打，有可能要打65场加，可能67场比赛。
哎，
涉及到7大杯赛是吧？
没错，没错，就未来这个赛季，哎，怎么就跑题了？怎么跑利物浦去了？被你强行抢走了。今天
你
是阿森纳，
这么长时间阿森纳，你让我跟大家聊一会儿利物浦行吗？
在这儿跟大家聊会儿利物浦，就是利物浦啊，在未来10个月时间要打7项比赛，如果都能打到头，总共有67场。
我真担心罗伯森那个体力，真的能不能？
你是流鼻涕还是流眼泪啊？
鼻涕加眼泪一起。
还有口水是吧？
哎呀。羡慕你们这个阿森纳有这个左后卫，这么多可以踢左后卫的。你看，克拉西纳茨、蒙雷亚尔，对吧？你贝莱林可以客串一下，对吧？
别扯了，贝拉尼还没好呢，十月份都会好好得了。
哎，我们再重新回到阿森纳啊，昨天这个网友某网友已经把今年阿森纳的组织框架已经发出来了，前场美如画，后场四名后卫分别是 God will help us。
God will help us。
也就是说，四名非常著名的这个后防线球员。
God will help us。
昨天那个川豪在聊到这 K6 的一个情况，就是
昨天我们有一个聚餐啊，聚餐的一个主题人物呢是这个从阿森纳俱乐部溜出来放风的刘川老师。
意思就是说他 K6 可能还要和艾米里再谈一下，如果再不行的话，他可能会自己掏转会费，或者自己掏这个公司
买断
合同，
走人，
到法甲的雷恩的俱乐部。
嗯，之前呢是传
播了，他为什么去雷恩呢？雷恩好像可能连欧联都没有打，是他的母队吗？
雷恩应该不是，他应该不是雷恩出
啊。我明白了，是不是和契赫有关系啊？
那有什么关系？那是契赫的母队，契赫现在也跟雷恩没关系了。
他俩不是关系挺好吗？
对，问题契赫现在是去切尔西去当管理者了。
他去一下巴黎，大巴黎，
巴黎奥特吗？
巴黎后场有好的那种程度，说连一个。
霍尔丁啊，短期一个月还打不了呢，所以你这个赛季前期的现在只有一个
泡泡了，何时搭档？
我现在一直没搞清楚啊，就是其实阿森纳呀，有一个上个赛季租到这个英甲去，但是随插队升级的这个比利克，
还有一个人要回来，
钱伯斯一直在呢，就钱伯斯赛季
初。边后卫速度不够快，
我签的。行。右后卫。没有，在阿森纳当时打右后卫，实在没人了。结果呢，有一场比赛，我当时跟张指直播的那场比赛，阿森纳对斯旺西客场那一场比赛，他被当时斯旺西那个
阿尤啊。
不是阿友，当时斯旺西亚好像是有一个南美厄瓜多尔还是哪的一个名字我都记不太住了，但是突破能力特别强的一个边路球员，你记得吗？斯旺西以前有过那戴尔，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边路的一个球员，但那小孩就一直没怎么太打出来，
打爆了，
恨不得一场比赛过了他十次，就是这各种过，关键是开始都是走外线，后来发现走内线也能过，穿裆也能过，一个假动作晃挡也能过，就跟你过我一样的，怎么着都过。
所以说明一个问题，南安普顿的青训也不一定100%成才，是吧？
你这跳跃性真大呀，怎么一下就跳到那儿去了？
那跟我们老乡啊。
不，南安普顿青训能成才呢，都被你们挖走了，其他的
都去你们那儿。
对啊，其他沃克特去我们
了，对啊，
对啊，杰摩斯，那张伯伦在我们那儿，在我们那涮一涮就去你们那儿了。
谢谢。
哎呀，
有人说马夫呢，就那个希腊
马夫呢，现在可能也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候，因为上个赛季时候那个伤非常重，而且马夫的整体表现呢，别人就觉得希腊中卫啊后卫都有一个
马托拉斯啊。
不
是
马夫罗普洛斯吧、
哦、对
那个年轻的中卫
要买
的吗？
早就已经在这队内了、过去两年都没怎么打上、马夫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希腊后卫的通病，
转什么
不扑得太狠，动作太凶、太凶悍，
他
爸
也是，他身上就有这毛病，
对，这样呢就一个受伤多犯规多、然后呢也容易被对方技术好速度快的轻易能够摆脱，所以这种后卫确实有些让人担心。阿森纳这个后场，咱们这个话题还是围绕阿森纳这个后场，说实话我觉得让人放心的。
我觉得贵场你是不是打算要放弃后场啊？
一直在买
前
场，
对吧？你前场吧，理论上啊，一场比赛里面你前场这些人把这个球控制住了，对吧？你对方没有什么太多反击机会，这个比赛你们也是可以赢下这个比赛的。
是，
但是问题就是你不能拉雷诺，
一个是世界最终位吗？你觉得
以前是，现在肯定不是。
以前是吗？你确定？
以前因为巴萨的成绩好，西班牙国家队的成绩好，对吧？你但是呢，在皮克身上肯定还是看不到一些拉姆斯身上这种领导力，或者说，皮克
我觉得纯防守论，纯防守论啊。其实巴萨、西班牙这些后卫啊，都比不上意大利的那些老后卫。说实话，个人能力和团队配合，但是在那样打法当中，他们是最适合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后卫个个都能传球，都能控球。哎，这一点就跟别的就完全不一样。
好就好在西班牙队或者是巴萨都把这个战火烧在对方的前场。
按你这个逻辑来讲呢，阿森纳前场美如画呢，但是前场美如画，阿森纳的前场不是控制性的前场，不是
什么前场，
他是对或者说是撕裂性的前场，
对，
他其实是一刀一刀来割你的，不是说保持一个军事，我把你就摁在那儿，让你动不了。
所以我就觉得，
所以后场还是得要有这个能够扫雷的人。
主力框架还是不要用的切尔的好，我觉得他太过在前场太过粘球，就是组织，你不如让贵场就像利物浦前一段时间三叉戟，我就撕裂你嘛，对不对？或者是你阿森纳
厄齐尔不对不起啊，就是利物浦这个中场，说实话，我觉得利物浦这个中场是放弃一定程度上的组织，而是
拦截
快
对
乱
对
来打你的有序。
我今天看新闻说，枪手明宿说，厄齐尔这个赛季要沦为塞瓦略斯的替补。
嗯，很可能吗？
但塞瓦略斯这个踢法跟他难道差别就很大吗？
不大，基本差不多。
对呀、啊，而且说，拉姆塞走了，找这个塞瓦略斯来作为他的替换，我觉得这不是不完全是一个类型上的。拉姆塞有一点好是什么呢？他上下往返的能力很强。
拉姆塞介于六号位和八号位之间的这一个角色，
你知道吗？拉姆塞刚刚出道的时候，大概就是11、12年前，咱们这个，你看这个07、08这里面还
没有
他这张，但是当时啊，阿森纳在传要从卡迪夫城买拉姆塞的时候，一位在英国非常非常有名的足球经纪人，也是跟阿森纳沟通很多，这个杰隆安德森。当时在伦敦跟我有次吃饭说过，说他们对于拉姆塞的观察，就是说拉姆塞更是一个杰拉德类型的球员，这个判断真没错。
他说了，千年一遇的天才，这个威尔士的中场，千年一遇的天才，的确也打出来了。他说他像八号位，像杰拉德的一个打法。
杰拉德不就是6-8之间吗？
但我觉得他更全面，杰拉德防守没差。
拉姆塞防守能比杰拉德好？你说笑话呢你？
所以说塞瓦洛斯可能更接近于一个8-10之间的这个位置的一个过渡。
对对对，他八号都守不住，他更是一个进攻组织者。而且这个呢，只是一个 temporary loan deal， 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啊，就是
而且是租借是吧？你
是啊，我就说有时候我都担心，就是你一个租借来的球员，如果给他太多的机会，就围绕他来构建战术了，他一走了怎么办？而人的这个目的非常明确，他就希望他当然会走了，
他会
他就希望在阿森纳打好，回皇马，对，他说的非常明确，
皇马哪个位置能给他留？
他等着克罗斯老了，
哇的，克罗斯92年，
莫德里奇老了，
92年莫德里奇差不多。
对啊，克罗斯也有点老派。克罗斯不是啊，克罗斯89啊，是
克罗斯90后，
90是吧？
对，90
是吧？
91年、92年。
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这一个赛季下来，我觉得克罗斯的活跃程度已经是明显下降。
是因为他中场三人组整体的一个机动性，就是整体的一个控制力下降。
感觉三个人都有点不太在状态。
说到哪儿了？咱们是不是回答一点问题了？
开始第二个抽奖吧。
嗯，
开始就你出道题吧。
就
我出道题，我出道题。别，我出道题，咱们还是讲这个啊，还是在思科这发，要不在你那发，发一个利物浦的。
我今天没什么人给。
对，在思科这发啊。
嗯。
我就注意到这个刚才已经提到过的利物浦这个话题，好吗？就这个赛季利物浦要参加7项赛事，我跟大家罗列一下啊。
对。
英超、足总杯、英格兰联赛杯、欧冠、慈善盾杯、欧洲超级杯以及世俱杯啊，7个赛事。那利物浦要参加这个7个赛事，假如利物浦这个赛季啊一切顺利，每个比赛都能打到最后啊，这一年下来利物浦要踢多少比赛？未来10个月，我前面其实已经公布这个数字了，准确一个计量的一个数字，看看，我这已经有了。那有出色的闲情其他还不够多呢，我看四个就有，对对对，一堆正确答案，你来摸吧，
摸一次。
那我来摸出来。我们是不是要抽十八道奖啊？这样摸
摸十八弯，
让他去滚一下，再给个十秒。
继续滚。
哎，我在这能不能做个小广告啊？
行。
我正好准备写一篇文章，就是我计算了一下，就孙兴民啊，过去一年上一个赛季到现在
78场
的比赛，而且他的飞行距离你知道多少吗？
就刚刚就想，说利物浦踢得多，就是孙兴民踢得更多。
对他七七，而且他这一年是踢78场比赛，他飞行距离好像是超过了12万公里吧？哇，
地球一圈是4万，
太可怕了。那行来了啊，摸一下，哎有。哇，
哎，这是你们刚才不是抽过一次在这儿吗？
没有没有，这个没有。
啊，
哇，这位网友，这个沙恩，
哦，真是枪手，我操，都是这是枪手球迷啊。
对，一个枪手球迷送你一个这个斯克的小奖出，那咱们就最后一个大奖了啊！大奖来了啊！大奖来了，07-08赛季，我贴近一点，大家看看啊，这个大奖还是值得的。
严总，最后咱这个是签个名吧。
我签名不合适，我就玷污了这个一个全家福。
那我来签个名吧。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这是我今天我个人收藏的大奖，以后我每个星期呢都会把我自己收藏的一个这个足球纪念品拿出来，在我们直播当中来送给网友。出题了，必须得出一道阿森纳题，你出吗？
不是那道题吗？
哦，大家看一看啊，这张全家福是上面写的是07-08赛季阿森纳。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这一个赛季，哎，在我的微博上说好吧，
威廉加拉是当时的几
阿森纳几号？07-08赛季，威廉加拉是阿森纳的几号？那背后又有他们的签名，都有号码，我晃一下，晃一下，可以。好，开始，
已经滚起来了，
滚
起来，
滚。其实还有好多问题，今天来不及回答了，是吧？
我们可以回答一下。那个卢卡库和迪巴拉，
让大家先滚着，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是吧？
对，
非常不太好。
卢卡库和迪巴拉，曼联
如果去的话，国米会暴赚，曼联有可能会暴亏。
就有人问说，为什么
国米暴赚？
是国米和曼联互换？
是尤文，
是尤文，迪巴拉，
尤文。
你说尤文，你本来说跟谁换？
尤文，尤文会暴赚？
应该是伊卡尔迪吧？是吧？
不，
伊卡尔迪难道是比卢卡库差那么多吗？
不是，我是说那谁不看好这个，
不看好迪巴拉去曼联。
迪巴拉去曼联，
就说为什么迪巴拉在俱乐部跟 C 罗不兼容，在国家队和梅西不兼容，这也太惨了点。
迪巴拉去曼城可能好一些。
哎，最后十秒好吧，啊，最后十秒啊，大家来看看这个，我送上这一张，这其实是一个全家福的一个小贴纸，07-08赛季还是有点收藏价值的，嗯。威廉加拉在那个赛季是几号？行了，李座，十八摸的手感，
我来抽一下。
对，
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好，
欢迎这位叫笑晚清风 V。
笑晚
哦，知名摄影博主
清风 V。恭喜这一位，恭喜这位朋友。
请问您是枪迷吗？
笑晚。是不是不重要了？拿这个东西回去，哎，我这样啊，我建议您拿这个东西回去，其实可以去过塑一下，或者说是
裱起来，
装帧一下。对，然后放在您自己的办公室里啊，这样大家就都知道你是阿森纳球迷。
请这位网友私信一下超级言论的微博。
对，请这位网友私信一下，这回头确认一下，就是威廉加拉确实穿的是十号球衣。
是吗？对，
加拉呢，这个球员真的很有特点，他跟亨利啊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啊，也是一直同时在这个。法国家队效力，
从切尔西转会到阿森纳，
自己要那都要去的呀，
是他自己，不是亨利说让你去的，
不是自己要去的，而且是不让我转会了，那我就踢乌龙球，够了，
但也不亏，他是客人的，切尔西踢的也很好。
然后威廉加去了阿森纳更衣室之后，去了阿森纳当队长，然后把所有人的关系都打垮了。
然后他骂
跟
他骂基翁是那什么的，哼哼哼是吧？
对，然后呢
哼哼是吧？
他跟这个当时跟这个科洛图雷两个人是中卫搭档嘛，两个人还真是很奇葩的一个中卫搭档，一个身高1.83米，一个1.80米，
差不多。
两个人平时不说话。有一场比赛最神的就是、
他俩都是反。
一贯的是最后两个登场的。 不上，经常少俩人。
我
行吧，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啊，就是我们期待佩佩在阿森纳会有出色的发挥，期待这个 PLA 的锋线能够在下个赛季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表现，我们也期待在转会截止的最后一周利物浦能够保持现在，
我们也期待这个周末的社区敦本贝的这个比赛啊，能踢得精彩一些，其他的没啥期待。
精彩是曼城大虐利物浦吗？
什么意思啊？
好了好了，
拜拜
啊！鱼尾巴这个给你。
好的，请微博中奖用户私信一
下，下周
一
见，下周一见。
然后斯克的中奖用户私信一下斯克宝宝。我来先拍张照。好，我给你送回去。